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的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刘帆。今天呢，刘帆又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度过这八个小时的时间了。想想那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呢，然后刘帆自己都有点数不清楚到底，就是在做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。虽然我们不是每一天在广播中都能够相见啊，但是好像也慢慢的形成了一种习惯。但是呢，在世界上很多发生的这些大事小事呢，这种影响下感，刘帆呢就会有一个想法，就说真的，其实我们每一次呢这种在这个节目中的相会啊，都不一定说是必然会发生的。因为你很难说，就是你根本认不得，就是每一天都会有哪意外发生，这个都是很难想象的。我们虽然说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固定的轨迹啊，有固定的一些日子里面该做的事情，会遇着固定的人啊等等，但原来这些事情都不是说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呢，还是老调重弹的讲一下，就是珍惜啊，真的是应该随时随地，不管是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生活里面的这些物件也好，或者环境也好，还是说珍惜我们身边的人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随时那个发出感恩，随时可珍惜呢。虽然说我们可能说呢，想到意外啊，想到这种人天不可测啊什么的，这些会觉得好像很忧虑或者不知道咋个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是想这些是为了可焦虑，为了可忧虑，而是晓得我们当下是感觉宝贵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就学习要把忧虑苦楚都化为下山的祷告，那学习可更多更多那个依靠神，然后呢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心灵的养分。
是一道清晨阳光照亮遥远方，是一场小雨下降洗净了忧伤，每一次黄昏夕阳都是我梦想，每当那小雨纷飞尽是清凉，阳光要最热情的爱给我心力量，小雨它为我哭泣陪我去流浪，美丽的小雨阳光从来不说谎，我们都是爱永远陪伴你身旁，
人情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故事下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书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今天继续要讲呢是《幸福的女人》这本书，作者呢是刘英孙牧师，她是一位韩国的女牧师，对韩国呢基督教甚至是周边国家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他的一生啊，实在是充满了很多的起落坎坷，有欢乐，有忧愁，有平安，也有艰难。他面临的很多事情啊，实在是很多常人都无法面对呢。所以他的秘诀就是要顺服与神的约定，也紧紧的抓住神。所以呢，《幸福的女人》这一本书啊，就告诉读者，个人希望使人能够相信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，唯有上帝能够使一个人幸福。之前讲到呢，英孙啊去了很多的地方去传讲福音，在很多地方也成了一个有名的宣教士。虽然他自己呢非常的谦卑，他一直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但是他生命呢实在是影响了很多的人。不过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呢，当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事工都在顺利发展的时候，又要面临生命最大的失去、试探和考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刘云森牧师的幸福故事。今天要读的是第六章，标题叫做因为一切都是我呢。那么在这一章当中，我们会读两个故事。
恶毒烈的心，银简的故事，糟糟心，心烧抓的祸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有一个好消息使我丈夫十分的高兴，就是教育部长官呢已经批准我丈夫要接任大学理事长这个职务了，只要等到第二年四月份举行仪式。然后呢，我就向丈夫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说：“亲爱的，下个月你当了大学的理事长，我要你在校园的湖边建一座美丽的小教堂作为纪念。”我要他为我做这件事，他也同意了，为此我也感到特别的高兴。我高兴是因为这是我丈夫长久以来的梦想，成为大雄的理事长，现在他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而我呢，要成为大学基金会理事长的妻子了。这所大学建成以来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，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这所大学不仅是教育培养学生的机构，而且在学生学习期间也可以栽培他们的信仰。学生们不仅用知识装备自己，在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时候也能够得到福音的造就。其实呢，我对学校的事物实在没得兴趣，但是新的学期开始时，我总是有许多的建议让我丈夫考虑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学生们要是太聪明了，他们会变得很自我，他们就会成为没得用的人。但是如果他们不够聪明，他们也会陷入没得用的抓狂。所以啊，在年级里选出一些高过一般水平的人，但也千万要从贫困家庭里找出基督徒来。但是呢，学校的序幕戏竞争是最激烈的，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。这一笔奖学金是我叔叔发的， 他也在执行我祖父的意愿，要重建未来的韩国农业。因此呢，只有畜牧性的学生可以得全额奖学金。有一天我去到学校，竟然发现叔叔在办公室里流泪，我心中为他难过，就悄悄地问他为什么流泪。他说道，要让国家得到改善，农业的情况就必须要改变了，所以我才给这个新的学生全额的奖学金。哎，这你也是晓得呢。但是学生毕业以后，他们不再回到农场农村去了，而在城市里面继续找工作。我所有的计划和努力都白费了。心酸啊，我真是没得脸去见你爷爷。就在说话期间，我注意到叔叔的衬衫是一件很旧的衣服了，他甚至借用了买一个小车可资助学生。于是呢，我突然晓得这或许也是我识货的机会来对他说话。于是我开口说，亲爱的叔叔啊，其实学生们不论有多少知识，但是如果他们没得精神上的启蒙，那么这些知识就会变得毫无用处。要让他们真正的去爱农民、爱农田，并爱这个国家，就需要精神上的教育。而真正的这爱的精神，就是来自于基督信仰了。所以，叔叔啊，我想告诉你，你可以花一部分的时间和资源去培养一些基督徒的学生，我想他们不会辜负你呢。他听我说完之后，他回答道，英孙啊，或许你说得对，我从现在起要在畜牧系培养基督徒的学生。从那以后，也有许多好的基督徒学生得到了培养，还有其中的一些呢，毕业之后也在韩国的几所教会做牧会的工作。有一件事啊，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在这点来跟亲爱的读者你做描述。这是一件沉重的事。有一天，我丈夫的司机突然在午饭前回到家，脸色沮丧地对我说，夫人啊，请你赶紧跟我走。你让我去哪里啊？出哪事了？司机也不回答，只是说，夫人，请赶紧下车吧。我在车里又赶忙问他，他说，哎，夫人，金先生上午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时候摔倒了，被紧急的送到医院去了。到底出了哪事？我丈夫几天前还有抱怨，一直头疼，所以我劝他去看医生，在医院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我赶到汉城大学的医学中心，打开病房的门时，我看见丈夫没得知觉的躺在床上。医生说，他摔倒的原因是由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综合症。医生们试图用药来给他降血压，但是没得效果。我抓住他的手，在他身边哭，我的心里面实在是感到无比的疼痛，脑子胡思乱想的。
他娶我为妻，我比他小八岁。他有时还会说，那个要是瞎娶一个独山女为妻，我坚持认为他最好还是不要结婚。这话是值得我说呢。他说的这些话的确都是我的错。寒蝉事件以来，所有经济上的事，从小事到学校的基金会，都是他在管的，他也从不向我诉苦。但是如果万一好学校里的事，他就会说，要是你帮不了我的忙，我也不想告诉你，我宁愿自己受罪。你不晓得操心了，只照管好孩子就可以。作为丈夫，我会照顾家庭外的一切事情的。有时候我对丈夫不满意，他就不肯上班，坐在客厅里听我诉说所有的抱怨。然后呢，他也会带我去一家我最喜欢的中国餐厅，就对我说，你唠叨的也够了吧，现在应该累了，把这些东西吃了，补上你刚刚所失去的营养吧。在我吃了东西，他也会给我一些逛商店买食品的钱，然后再去到学校的办公室继续工作。他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丈夫。在我的父亲去世前，他要我去看我的父亲，并带他向父亲问好。他要我在看完父亲的时候一定要买牛肉给他。在我大女儿去美国学习离家的时候，丈夫竟然哭得像个孩子。我丈夫的爱总是温暖的，像一片白色的羊毛布云。许多人愿意认识他，因为都希望被他那片云所拥抱。我为他许多次伤心的哭，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他尊重农民，他同情穷人。我苦的为他按摩那肿胀的腿，因为他那糖尿病，他曾经要我为他按摩腿脚。我每次在把他按摩的时候，心里面都不停的祷告，愿他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每当我请他同我一起去教会，他就说，以后有时间我会去呢，现在太忙了。但是他早个会知道，这就是他的最好一天呢。叔叔对我丈夫的管理能力与人际交往的能力还有学识都印象深刻。自从大学基金会建立以来，我丈夫就竭尽全力的努力工作。丈夫和叔叔他们付出了青春梦想雄心和汗水，才建立了这所大学。不是在明年四月，我丈夫梦想成为学院最高领导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吗？但是他所有的才能、学识、受到的尊敬、他的个性、优秀的业绩，这些都不能使他可贴过。可贴过唯一的方法是相信主耶稣，而且要捞到他的手，一直到贴过去。我丈夫没有从欢聚中醒过来，他甚至不能再睁开眼睛看看他所爱的孩子们。在他晕倒之后的第三天，就在医院结束了生命。但是他 而至于53岁。本来他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可认识那位救他的神，但是他却满于追逐世间的雄心大志。我丈夫在1968年12月15号去世，那天窗外阴暗多云，他离开了他5个儿女和他的妻子，去了那个不能返回的地方。我的丈夫啊，他富有他却又贫穷，他聪明他却又无知，他受人尊敬却在天国里是最低微的。耶稣一直也等待着我丈夫，要带他去那永恒的国度，但是最终我丈夫在他精神的骄傲和眼目的情欲中获得，他还是没接受主的邀请，就这样在河岸里消失了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比永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
叫那世上的人和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要思想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《幸福的女人》这一本书。说到尹酸呢，本来是很高兴她的丈夫就要成为学校的最高管理者，而且她丈夫呢也愿意在学校建立小的教会。她的叔叔呢也更是愿意培养基督徒的学生，看似一切生活越来越好，但就在此时，突然的一个噩耗打破了尹酸原本美满的生活。她丈夫的突然离世使尹酸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对她来说，可能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丈夫去世前还没有认识主耶稣。那么之后尹酸又要如何生活下去？他如何带着他沉重的担子，还有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继续呢面对艰辛的生活呢？那么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读《幸福的女人》这一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。
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还有那种投资比人民的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只求那贪欢闲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。去何方？今生就要思想，
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
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李亚优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《爱在人间》。那么我是主持人刘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故事是让我们心中是有点沉重的。就像节目开头说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哪，或者是今天甚至是下一刻会发生哪。我们实在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问号，甚至有很多忧虑和痛苦。刘帆在这里呢，也是愿意为你祷告，求主把他的平安，把他的安慰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把我们的一切的痛苦都交给他，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在神的手里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他可以活出喜乐得胜的人生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再见。祝你晚安。
阳光要最热情的